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刚开始制作节目的时候，雨恩有分享过我的 MBTI 十六型人格是 ENFP， 就是一个偏外向的性格，却又有多愁善感的一面。那到底 MBTI 是怎么来的呢？ MBTI 这四个字母呢，其实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类型的英文缩写，它是由美国的母女迈尔斯跟布里格斯两个人所设计的，主要是参考了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人格理论发展出的一套评测方法。它测试之后呢，会得出一组四个英文字母的代号，所以总共有16种类型，所以 MBTI 又被称为16型人格测验。MBTI 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之所以会被设计出来呢，是因为迈尔斯跟布里格斯两个人认为，如果对人们的性格偏好有所了解，能够帮助到第一次进入劳动工作的女性，她们能够找到对她们来说最舒适、最有效率的工作类型。到了今天 ，MBTI 也被用于职场的适性测验，帮助雇主评估求职者是否与公司的方针、职缺的需求相符合，但有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娱乐的用途，用来评估个人的心理偏好，也帮助人们更了解自己的兴趣还有行为倾向。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新加入的 Winnie 要跟我们分享浅谈 MBTI 1。S 和 N 人距离有效沟通可能差了1000个脑回路？问号，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新朋友，那个 Winnie 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Hello， 我是 Winnie。
是 Winnie， 这个今天呢，我要来邀请他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很夯的一个，你叫它叫做测评，我们以前叫测评工具啦，但感觉现在已经变成是人际之间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不对？
嗯，
对。那 Winnie， 你要不要先来聊一聊你为什么会想来跟我们聊这个 MBTI？ 你是怎么接触到 MBTI 的呢？
我接触到 MBTI 应该是大一那个时候，就是我室友很喜欢做一些性向测验，然后他就会复制连结，然后传给我，然后就叫我做，然后我做完就是再截图传给他。
OK。所以你做完了之后有什么发现吗？
哦，我当时在想为什么他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小老头。
小老头。
对，然后我想说灵魂有这么老吗？
结果你做出来，你做出来是什么型？
哦，我的结果是 INFJ。
INFJ 啊，OK。可能听众朋友不一定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那因为这个实在是现在最近这一两年非常非常夯的一个议题，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您到目前为止不太清楚什么是 MBTI， 您上 Google 打一下这个关键字，你就会出现哇一堆一堆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好，那您可以看一看之后再来听我们的这个聊天，你就会更清楚知道我们在谈些什么哈。那因为那个 Winnie 是算是我们00后的代表哈，这个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个议题、这个工具很夯的一个这个开始哈。那我这边也聊一下那个我为什么会接触到 MBTI。 那个 Winnie， 你要不要猜猜看我是什么型的？
我觉得是一开头
啊，一开头没有错，我是一开头的。那后面你猜得到吗？如果我没告诉你，你会知道吗？
最后一个字母是 J，
为什么呢？你是从哪边看得出来？
因为 Kevin 哥在那个开会的时候都很有组织性，就像那个有老师会卡壳之类的Kevin 哥就会帮忙接着。
Okay, okay. 好，对，其实 MBTI 我在十多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去为了要能够更了解人，更了解自己的时候，我去进修諮商，然后那时候接触到这个 MBTI， 它是一个非常算是在这个諮商领域非常古老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1920-30年代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被设计出来，所以至今已经快就是差不多100年咯。所以这样的一个测评工具，你看它经过了快100年的时间，它还能够屹立不摇的在这个世界上被使用，所以它的确有它的一个可参考性。那我那时候我学的时候啊，我是真的拿来用在去做助人的工具，一个是就是用在跟人家咨询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应该说一个是用在我的工作上，工作上我可以用它来了解这个主管啊员工啊，那另外呢我也可以用在我去助人的角色上面，可能像是有一些学生他们很想了解自己，然后去探索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其实这个 MBT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哦。
嗯哦，然后最近的话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很有趣的贴文，就是他请网友投票 MBTI 哪两组字母最合不来，其中最高票的票数是 S 跟 N。
OK， 哦，那既然讲到 S 跟 N， 我们应该可能需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什么是 S 什么是 N。 好，那 S 跟 N 呢，它其实在MBTI 它总共有四个主要的向度维度里面呢，它是属于第二个维度，它在看的是到底我们在收集外在的资讯的时候，外面这个世界哈，我们是怎么去了解这个世界哈，那就会分成 S 人跟 N 人哈，这个 S 是比较透过这种很具体的很细微的很 detail 的他去看这个世界，去收集一些资讯，然后去了解这个世界。那所以我们常说 S 的人他比较像是什么见树不见林。那 N 正好相反过来， N 是一个他在看世界的时候，他是从一个巨观一个整体性的，他比较看的是大的方向，那所以他会有时候会忽略掉一些细节，所以我们说他比较像叫做见林不见树，所以我不晓得那个Winnie 你们在了解这个 S 跟 N 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这个东西的？
我觉得 S 的型的人可能会偏向他们比较会纠结于一些比较小的细节，然后 N 的话就是很直觉型，就是可能想到什么就啊，对，就是这个方向。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我会比较偏向 N 。但是其实我以前在做这个 MBTI 的时候，我有出现过 S， 然后也出现过 N。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愿闻其详。
其实这个我相信各位，你如果真的有去了解 MBTI 的整个它的设计跟它的施设的过程，你会发现我们是可以操控 MBTI 的，就是做的人你可以把自己做成你想要的那个样貌。
对，就是你可能想说我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选答的时候就会照着自己的认知偏误去选。
没错，所以在做这个测验的时候，他绝对不能带着某些特定的目的，譬如说我想让你因为我是什么人然后就可以怎么样，譬如说我去找工作，我知道说啊，他找的这个职位呢他最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去想说啊，我是那样的人，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特质，那这个量表就失去它的参考意义了。好，那回到刚刚讲这个 S 跟 N 我觉得我其实如果回到一个原始的状态，我应该是比较属于 N，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大而化之的，我比较不太去重视那么多的细节。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实的本我应该是比较是 N 的，但是好像我们在工作社会上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啊，就学习嘛，就后天的学习，让自己练习，你就必须很多事情你要能够有所本，而且你必须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就必须要比较细节的去看一些事情，所以那好像是被训练出来的。所以我记得我做过 MBTI， 有一次做出来是 S， 然后后来也做出来是 N。 那为什么后来变 N？ 我就觉得说那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说我要做我自己，我希望我比较很真实的去面对我自己，所以我做出来的就是 N。 对，
Kevin 老师那样讲，我也发现一件事，就是前阵子我跟我朋友聊到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说他原本是 N， 但工作一阵子之后慢慢变 S
了。对，因为有些 N 就会让人家觉得，哦，你实在是天马行空，你可能想的太理想，太抽象。对，那你要么你给我具体的这个事实证据。那有时候对于 N 的人来讲，这就有一点点的挑战跟困难。
对，
好，所以好像 N 跟 S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差异。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大概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维度的一个定义。
那这样子他们有思维上的差异，那成为朋友的几率会不会比较小啊 Kevin 哥？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 S 会不会跟 N 做朋友， N 会不会跟 S 做朋友？
哦，对
对， 我在想这个如果就几率来讲的话，因为好像大家比较喜欢跟自己相类似的人在一起嘛。对，我不知道你那个威尼你自己在你的这个生活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同学里面，你有这种感受吗？会觉得说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属于 N 嘛，
对
不对？那你身边比较多 N 还是 S 呢？
比较多 N 人，就身边实感型运作朋友真的超级少，大概五根手指就数得出来。
Okay.
但我不知道是因为科系的关系，因为我跟中语系的朋友那群人比较好，但因为中国语文学系有时运用到写小说之类的，他们就比较需要一个大方向
想象力，
对，比较需要想象力。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环境的关系，还是真的是因为 N 人旁边就不太会出现 S 人
啊。其实我觉得的确是说不同的类型的人，他可能在学习某一些领域里面，那因为那个领域里面他比较需要运用到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 maybe 对那样的有那样特质那样倾向的人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对，相对起来可能比如说他要去想象像念这种文言文，念这种古文学，都已经是这么多年之后了，然后又要去比如说要去跟那些诗神诗仙去想象他们的那个意境，我在想好像真的对 N 来讲会比较容易。对不对？那个 S 的人就是他就要很实际的去直接看到或者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环境，他才比较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学习空间。但也不是说不行了，我在想这个可能的确就是会造成，因为他在看外在的世界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而这样的差异性能不能成为朋友，你刚刚的问题是说这样的差异会不会成为朋友的几率会比较小。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刻意去经营或者是刻意去营造这样的关系的话， 我认为他的确是不太容易。对啊，那我不晓得在维尼你的生活的经验或者是你的学习的经验里面啊，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方式它会不会影响到彼此的关系，你有没有一些你的例子？
我觉得应该是会，就是之前我在应该是社会心理学，然后我们是要做行为改变技术，就是他的大报告就是要请人家来当受试者。然后那个时候教授就会先审我们的那个研究流程到底 跟抽样流程有没有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教授对于我们的实验抽样有疑问，教授的话就是想要对我们说，就是不用筛得那么干净，但有个组员就是要很执着于要减扰干扰变相的细节、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讨论了很久，明明就是小小的问题讨论了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很快就能有结论的事要唠那么久。嗯，
所以当你跟对方不一样的这种思维模式的时候，就很难去接受为什么他会那样，对不对？
嗯，
我觉得他好像故意在找麻烦。
我就想说，都很晚了，想要睡觉。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实际的状况哈、哦，就可能像我们比如说要去出国旅行的时候，那有时候好像有些这个比较 S 的人，他可能就会把一些东西，他就必须要很细很细的去都看过，都走过。
哦、
他才觉得那个地方他有玩到、嗯、可是对于 N 的人来讲，他比较在乎的可能就是那个、嗯欸、他有去过那个整体的那种、哦嗯、大的部分、哦、那可能去了他就是一个觉得他有去抓到那个重点了，比如说 那里面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它里面到底那些细节是什么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的、
哦、对，我想到我寒假出国去，然后那时候去为了看莫内展，就是为了看莫内的睡莲那一幅画、
啊、
就跑去
其他就
对其他就人好多，那下一个吧，
就下一个。对，所以你看如果说两个不同行的人他们一起去旅行，
嗯、
哦、大概如果没有去好好的去彼此的沟通去做一些准备的话，搞不好两个人就会吵架
了。哦，对，
好，所以这两种人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在很多的一些原始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们在解释一些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嗯、他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跟角度。
嗯，
一个比较从整体的，好，一个是从一个细节的，那两个人就会感觉说啊，你好像不了解我，你在讲的东西跟我不一样，那这好像就会造成一个无效的沟通，甚至产生冲突。
嗯、对，我想到之前好像跟朋友计划去旅行，但我朋友就是一条一条，他想去哪里，他想去哪里，他想去哪里，然后我就是看到行程好满，可以不要那么每一点都要去到嘛，然后就觉得啊，跟他出去好像有点累。
对，
嗯。
对，那你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嗯，通常我会换位思考啦，就是可能是以他比较能理解的方式、哦、就我可能是想说那个时候肯定会很累，但跟他讲的话可能他因为还没接触到当下，所以他可能没有这个感觉，然后我就想说你想想你之前早上六七点起来然后就跑了一堆地方，你之前经验会很累吗、
嗯、
然后他也会跟我说哦，他觉得很累。
嗯，
那我就说那行程这样排那我们可能就会很累，能不能减少一点空间，就是让每个项目之间有一点休息时间。
嗯
嗯, 嗯，然后这样就可以比较好的去解决问题、
okay. 哇，Winnie, 你刚刚讲的那个让我还蛮 surprise, 你的身边你们这个世代大家都会这样换位思考吗？
哦，应该是不会，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可能是他比较会去问我，就是他听不懂他就会问我为什么、
啊、
然后我发现我讲的大方向他听不懂，我就会换一个角度，
换成他的
那个角度，就是对，换着他的语言然后再跟他讲一次。嗯，
我觉得你很棒耶，因为这个东西的确就是我们在谈的一个换位思考里面，或者是我们在讲的同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让你了解我在讲什么的时候，那因为我们通常会更想要想尽办法要去说服对方。
嗯，
但是你刚刚在描述你这个例子的时候，你是先放下你的那个观点，
嗯，
对不对？你试图要从他的那个角度，他的观点去帮助他去理解，他这样做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嗯，
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不是用你的东西去说服他，你是想要先从他在讲的这个东西然后去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 S 的人，他就需要有更多的一个证据嘛。
嗯，
好，让他去从他所要去每一个都去走了之后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让他先去、嗯、去感受体验一下那样的状况是不是他要的、嗯、
对对对，
而不是让你用你讲一个比较 整体一个抽象的东西想要去说服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嗯、所以你换了这个位去思考之后似乎就有解了，因为他就觉得你了解他的状况、嗯、然后帮助他去更多的收集他所要的这个讯息之后、嗯、那他才比较能够去理解你在讲的那个整体性的，也许时间根本是不够的嘛、
嗯、
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精力嘛，去走完这么多条、嗯、这么多个地方，那让他先去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之后，然后再去决定说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取舍。
嗯，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面对这两种差异的时候，好，我在想了哈，一般我们大概会做的方式，通常会就算了，跟你讲实在是太累了，对不对？然后就想，那我就不要跟你去了，我还是去找那个跟我比较臭气相投、比较好沟通的人。对，
嗯、
可是如果今天在我们的关系当中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大概。就越来越窄，就越只会跟自己相同的同温层在一起、
嗯、
那我们就很难去从不同的人身上有更多的这种互动跟关系的建立。可是如果要做到那样的 S 跟 N 两个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关键点、欸、
嗯, 嗯，那除了换位思考这个方法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促进关系和谐的吗？
我想很重要的是要知道说，其实我以前就发现说哈，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惯性，就觉得说对方跟我的观点不同，那就代表对方在反对我。
嗯、
我不知道维尼你会不会有这种直觉的感受啦，就是当我提出 A， 然后他不是支持我 A。他讲的是 B， 好啊，我们很容易的在那一瞬间就觉得说、嗯、你不支持我，你反对我。
我好像是还好，因为我想说他也有他的观点。
哇，你真是太棒了！你的父母亲是怎么教育你，让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一开始就不是走错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就是觉得对方跟我说的不一样，我们就感觉到说他是跟我是对立的。好，那你刚刚问我说除了换位思考之外，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先改变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思考，就是我们先要像 MBTI， 我觉得这个工具帮助我们说，我们看到的不是你在反对我，而是你跟我不一样，你跟我 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不同，而这个与生俱来的不同带来我们在沟通上就是有一些差异，而这个差异能不能透过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关系是和谐的，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就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做互相的表达、
嗯、
互相的了解。
因为我想说可能也是跟，因为我妈妈应该也算是那个实感型的人，他也是很注重细节，就会问我房间为什么都不整理，你看这个乱摆，你找得到东西吗？我在想说他可能不是要骂我，只是怕我找不到东西，因为相处久了我才发现他本意好像不是要骂我。
你所谓的相处久了是花了多少时间？是一开始就觉得妈妈就是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走过一个叛逆期？
哦，国中时候蛮叛逆，因为我想说我东西找得到就好，房间乱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已经过了那个会觉得妈妈是骂你，妈妈就是故意挑你麻烦，挑你毛病的那个阶段。
哦，对，
OK， 很棒啊，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记号吧，就是当你今天不会用一个好像觉得对方跟你的意见不同、哦、对方在挑你的毛病，而你能够去换位思考，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到他所讲的这个东西，他所在乎的，他的目的，他的企图不见得是那个负面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开始能够两个人叫做并肩作战的时候了。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聊到这个 S 跟 N 这两个，那我不知道 Winnie 你觉得对你来讲，你今天在谈这个 S 跟 N 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不同的收获跟觉察，跟你本来对于 S 跟 N 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刚刚 Kevin 老师说，就是可以成为并肩作战的关系，因为我想说 N 可能就是会想一堆东西，然后十个里面有九个可能不可行，
对，
但 S 人都会帮忙找你有什么办法是可以一步一步实现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在团队合作上是个很好的一个关系。
没错，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当我们不同的时候啊，那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是互补的嘛。所以在团队当中或者是在伙伴当中，其实当我们有对方有我身上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 S 的人他需要那个 N 的人可以看到整体，那那个 N 的人他虽然看到整体，他需要有 S 的人可以帮他把那些 detail 那些细节都能够把它盘点出来。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
对，我觉得是。
OK， 好，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讨论跟分享对听众们都可以带来一些帮助。
谢谢 Kevin 老师和 Winnie 的分享。实感 S 型的人是从实际感受到细节的方式来获取资讯， N 直觉的人呢是从比较抽象创新的思考来获取资讯。我们跟不同性格的人相处，需要学习换位思考，先放下自己的观点，从对方的角度去帮助彼此理解沟通。当对方跟我们的观点不同的时候，并不代表对方在反对我们。当然，性格测验是帮助我们理解对方，而不是帮对方贴标签。期待下一集的分享咯。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爱情哇哇哇，史哥哥和天天妹要跟我们聊的主题是为何恋情总是不顺。深呼吸想一想这四个关键问题，上，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有些人觉得自己谈恋爱好像总是不太顺利，但是我觉得呢，不要把错呢推给是不是我运气不好啊，或者是我跟对方磁场不合啊，然后呢，也别再试图改运啊、拜拜做法之类的。我觉得不如静下心来，回到自己的身上来检视一下，并且去面对跟调整，才能够真正帮助自己的感情生活越来越好吧。
我觉得你这个开场的时候真是有够杀啊，你直接把焦点转向我们自己，因为往往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把问题往外推，认为是别人的问题。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要么就是别人的问题，要么就是这个大环境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人际的这个交友圈不够大，或是等等之类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不是恋情不顺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但是我觉得与其向外去探索，不如我们也可以先从自己开始出发，从心开始出发。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些问题，尤其在情感之中，看史哥哥或天天面的人讨论出什么东西来。朋友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一个想法，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
好哦，那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去面对处理生命中的创伤。
我这个问题就是非常深入了
对，我常常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提到，我以前是一个很恐婚的人。那为什么会恐婚？就是因为对爱情没有盼望嘛，然后对于什么婚姻啊也没有盼望。那主要也是跟我的原生家庭有关，因为我父母的感情不太和睦，他们有很多的争吵。那在这个争吵当中，虽然他们的炮火看似不是对着小孩，可是我们都在旁边看着父母在那边吵来吵去、骂来骂去或是摔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被那个情绪所攻击到。好，但是一种情绪的暴力的感觉。 这就会让我会害怕进入亲密关系，然后也会对人缺乏信任感，因为就觉得说，诶，那要是我以后进入婚姻，会不会我跟我的另一半哪一天这某些的冲突我们可能也会决裂。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好好的去面对跟处理生命中的创伤，那个伤口就会一直留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会带来蛮大的影响，就你会害怕进入亲密关系。
对啊，那我也是一样啊，因为在小时候的部分，因为父母亲就常常吵架嘛，尤其是两人之间拔刀相对，尤其是在两人在吵的当下是非常的严肃的，而且是很严厉的。当然他们也没有直接对着我们孩子，但是我们就听到那种很激烈式的争吵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紧张。
对啊，
那个紧张呢，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好像两个人似乎是相爱，但是为什么会搞到最后这样的情况，
像仇人一样。
对对对，就对孩子来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也因为不能理解，所以呢心中呢就有很大的阴影。常常看到的以前的一些卡通啦，还是一些图画啦，什么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所经历到的，好像没有这么的梦幻，可能更接近一个事实吧，就是我们的家庭呢并没有幸福快乐，可能就是在争吵中长大。
当然也会有幸福快乐的时刻，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对那种负面的那种记忆，这个创伤所带来的那个负面的记忆是非常的深刻。
对，
然后那种深刻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处理跟面对它，那即使你好像觉得诶随着这个时间过去了，好像你慢慢的已经去冲淡，对对对，好像看似遗忘那个回忆。
是，
然后史哥哥也是后来还是有谈恋爱等等的，
是，
但是你以前在节目里面就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虽然你还是有谈过几段恋爱，但是每一段后来都无疾而终。
对，因为原生家庭父母亲的婚姻关系是这么的恶劣嘛，一提到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在情感的下一个阶段婚姻之中，就会踌躇不前，就会想到自己的家庭当中遇到很多父母亲的一个争吵的事情，那自己会很害怕，我会不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心里就会非常的征战，那种征战就是自己会考虑再三，于是就会退缩，那个退缩就是啊，那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如果你再逼我继续一定要往婚姻的方向，那我们情愿是分手的。
然后像有一些的朋友，他可能不是到了要进入到婚姻的这个坎的时候呢，他才忽然觉得说哦，他会害怕。有些人是当有人追求他的时候，跟他告白的时候，或者是他有遇上了他心仪的对象的时候，但是只要想到说啊，好像要进入交往，是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关系状态里面，他莫名其妙的就会退缩，那种隐隐的害怕，然后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对，
那很多时候是跟过去生命中没有处理过的创伤有非常大的关系。
是是是。
那像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呢，是被霸凌过。那当然被霸凌除了因为一群小屁孩嘛，大家都很不成熟，就会很容易有这种取笑啊，开玩笑啊，但实际上是会带来心理上面的创伤的这些行为这样子。那小时候被霸凌带给我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后来发现我渐渐长大之后，我在人际关系的互动里面，我会害怕被人讨厌，所以就会容易的想要去讨好他人。
是，
那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耶稣，这个我才去面对创伤这样子。
是是，
所以我觉得创伤的影响对恋情的杀伤力真的是很大的。
对，那是就像是一个地雷一样，在埋在我们心里的地雷，当我们认为自己的以前的伤害好像已经船过水无痕的时候，但是事实上呢，那个伤就是在，那不会随着时间的记忆而流逝。
面对这个创伤需要勇气，
是，
但是一旦我们愿意揭开它，面对它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你也会发现说你的生命可以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
你可以不用用过去的那种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或者是对待他人，也有新的眼光看待自己跟他人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有没有好好的去处理生命中的创伤，是对于你的感情生活会带来蛮大的影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
嗯哼，对啊，不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也是很重要。哦，当然这部分也是关于有，当然很多东西连结还是自己的原生家庭，或是在里面的教育，或者是我们在成长之中的历程，尤其是小时候成长，父母亲对我们的评价，还是父母亲对我们的相处的方式，这些东西都会对我们有所影响。那不晓得你在之前在成长历程当中有这样子的，在了解自己当中，尤其是过往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或是一些刚才所说的伤害，所以让你会搞不清楚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
我觉得说实在话的啦，不用说什么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伤害以至于说我会不会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就算今天我的原生家庭它没有带给我什么样的伤害，我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环境，或者说这个媒体资讯爆炸的时代，它并没有真的来教导我们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如何健康的看待自己。就你会发现说，很多人的他的这个价值感是建立在别人给自己的评价。
对，
虽然说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透过这个环境，透过别人他们的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们的言语，他们的声音表情等等，我们在这个当中揣摩去了解，诶，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嗯哼，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一个方式跟健康的方式。
嗯哼，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天天没在政治正确，但这就是我的想法。OK， 这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是从你身边的人对你的评价来认识你自己的价值的话，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做法。
嗯哼，
当一个人他不了解自己生命价值的时候，诶，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值得聊的哦。什么叫做有价值？
对啊，因为事实上
什么叫做诶，你的生命是有价值，我的生命是有价值，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件事情。诶，
事实上都是我们刚开始认识自己有没有价值，是都是别人的评断啊。从小时候长大就父母亲的关系嘛，他怎么去跟你沟通，怎么样去肯定或是否定啊。
你说比方说今天你的成绩考的比如说90分，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吗？
对对对对，就以前就是这样子啊。以前的台湾的一个成长历程，尤其是慢慢的上国小啦，上国中啊，每天就是分数，每天都是考试分数啊，考得好哦，好棒棒啊，考得不好就被骂得要死不活，被打得要死。
那出社会之后呢？
出社会就是钱啊，
赚钱的能力，
赚钱啊，对啊，赚钱能力啊，你月收入几，你月收入几万啊？那每次呢，在就是过年的时候，长辈会问的就是啊，你收入多少？那你的你做什么工作？
这个话题真的很令人讨厌。
对啊，你是台积电的吗？我说不是不是，我补教研啊，补教研啊，补教研是赚很多吗？问题就很多，反正就是
不管什么问题都扯到钱，
就是钱啊。你买房子了吗？存款多少？都还是钱啊。有女朋友了吗？要结婚了吗？
也不结婚。
对对对，
啊，完蛋了，这价值感瞬间掉到谷底。
从20岁都连大学还没毕业，长辈就开始问了，哎，未来要从事什么，可能是老师，不知道啊，现在都还没目标，这样不行哦。
所以很多的问题都会冲击到我们的价值感。
对对对，总是要去想，哎，这些问题当然我也觉得也不错，因为你可以在别人的问题当中会去思考自己的定位，自己在这一个世界到底自己是居于哪一个身份，自己要做什么。
像天天妹对于什么叫做有价值，我觉得我对有价值的定义就是呢，即使你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你仍然是被上帝所创造，你是值得被爱的，这对我而言就叫做有价值。
是，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不清楚自己的这个有价值，值得被爱的这个价值的话，它是会严重的冲击到你的感情是否顺利。为什么？因为很容易会变得 非常没有自信。
是
你想想看，没有自信的人他有办法快乐的谈恋爱吗？
很难、嗯、
非常难。
是
先不要说环境给他的拦阻，或他交不交得到男女朋友、嗯、他自己就会成为自己非常大的拦阻。
是
因为他会很害怕别人的眼光啊、嗯、他也会很害怕在心仪的对象很真实的呈现他自己，
是
就很容易包装嘛。
嗯哼，所以也看到很多就是现在时下的饮食男女，事实上很多时候明明就是在外表光鲜亮丽的情况之下，像男的真的有钱也是开豪车，而女的真的也是非常漂亮也有很多的才能，但事实上在面对感情当中就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快要进感情他就会心里就会踌躇不定，原因不是因为外在的条件好跟不好，也不是因为经济、
嗯、
也不是外表，事实上我们所观察出来的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内心是否真的可以感受到我们是有价值，而且不是因为外在我们有多好的条件。
而且我觉得那个不了解自己价值的那种没自信，就是你很难接纳真实的你自己，
是
或者说在别人面前真实的做自己，你也不太能够真正的信任哎、嗯、现在跟你互动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是
然后如果他呈现了他真实的状态，你可能也会很难的去接纳他。就好比说这个 A 跟 B 谈恋爱齁，然后 A 就说啊，我现在需要独处一下，因为我有一些心事、嗯、我想要自己整理一下。那 B 就觉得呢，不行，我一定要待在你的旁边陪伴你，我不能离开，因为这个 B 觉得呢，对方一定是在说反话他一定是内心很痛苦想要被陪伴，他不是真的想要独处、
嗯、好，
所以当 A 拒绝 B 的陪伴的时候， B 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拒绝了。
是，
但殊不知其实A 他就是很真实的说，我现在就是想独处而已，就这么简单、
嗯、
但这个 B 呢就会负面解读、哦、所以我觉得不了解自己价值的人也很容易会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然后缺乏安全感，对于爱情、嗯、对于恋人容易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是，那我们刚才呢有提到，就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有特别有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嘛。那这里面呢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因为神的创造，神用六天创造了一切，第七天安息的。那创世一章有特别提到的每一个神所创造的后面的结语都是好，而他用尘土所造的人，他说甚好。所以说我们的价值是从哪里来，我们的价值自我价值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因着神的话，因着神说我们甚好，我们就甚好，不管你的肤色，不管你是哪里出生，不管你目前到底长得如何，因为神说你就是甚好，那你就是甚好。当我们没有跟神有真正的连结，而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甚好时候，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会发生，尤其是在情感上面的部分。
嗯，还有像有些人呢，你会发现他的防御性好像特别强。
对
所以呢防御性很强，你想要跟他沟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显得很害怕，
是，
然后就会筑墙。
对
就他很难面对自己的缺点，
是，
他也很难接纳别人的缺点，
是，
他也困难欣赏自己的优点跟欣赏别人的优点。
对，往往都是一体两面的，就是你很难去真正面对自己，或是说是欣赏自己的优点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欣赏别人的优点。那事实上就是一种内心的可能我们常说的，可能是一种内心的自卑所引发的我们所有的负面诠释。可能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是这个状态，所以你就把所有的世界都认为是这样的状态。但事实上呢，这是什么？这是自己戴墨镜，以为这世界是黑暗的。事实上，我们把墨镜拿下来，这世界就光明了。
对对，还有为什么不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容易造成感情的不顺利？还有一点就是像有一些人呢，他一谈恋爱就会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全部，
是，
或是价值感的来源。 就是对方的任何的情绪啊都会对自己造成影响，对方的可能很简单的一句话呢就会对自己带来巨大的冲击。我觉得这也是你不了解自己价值感的时候，那很容易就是会把对方当做你价值感的来源，就会患得患失。
是，这几乎是很多的情侣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的原因、哦、有的会诠释说哦，因为他太黏人了，刚开始热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还 OK 啦，但是呢可能情感慢慢的、哦、这样延续可能有一方呢就快要受不了了。
对，
但是这原因还是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是谁，可能把对方当作是神、哦、他就是你的全部、嗯、但是这世界明明就不是我要绕着对方转或是别人绕着我转的情况。
对，我觉得史哥哥刚才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这个世界不是你要绕着别人转或是别人要绕着你转，可是不了解自己生命价值的人就很容易会进入这两种极端，而且是不小心的变成一个比较黏人的，因为比较缺乏安全感、
嗯、
那另外一种缺乏安全感就是、嗯、你就希望对方能够绕着你转，你就是他世界的中心。
事实上就是一体两面，如同就是我们说的自卑跟骄傲，其实他们的源头其实是一样的。
对，
是，所以是蛮有趣的啦、嗯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一旦恋爱就会变身逃避型情人、
嗯、
他会害怕冲突啊，害怕受伤啊，那就会进入假性的亲密，情感上面是疏离的。
是、
哦、这种逃避型情人、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会变身逃避型情人，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不了解他的生命价值、
嗯、对，或许当然刚才有提到的可能跟这个环境啊、哦、可能看到偶像剧、嗯、很多的偶像剧也是很虚幻的，或者是自己的家庭、哦、自己的经验当中也会造成这样的影响。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很多互相环境之间的影响会造成我们在情感之中应该说是一个内化的，但是它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但事实上呢总归就是我们需要去内省自己为什么我们的情感会遭遇这些问题。
对，哎，我没有想到不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可以聊这么多。哎，
嗯哼，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
嗯，当然还有更多，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很重要的关键在我们的信仰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不认识上帝创造我们价值的美好。
嗯，
因为上帝已经说他创造我们是好，而且是甚好。甚好的意思就是他要让我们跟神是、哦、不是跟他一样，而是因为他所创造是很好，所以他赐给我们的是非常好。那种非常好是因为上帝的肯定，而不是我们自己在说哦，我很棒我很棒我很棒棒，所以就自己就很好，因为那是虚的。
对，像不是很多人他可能一大早起床去厕所洗漱的时候
就
会开始对镜子喊话
说我很好、哦、我很帅、哦、
我是最美的我是最漂亮的。
对对对，就有像
然后喊一喊就会很空虚。
对，之前史哥哥就有一个学生，他就每天呢他就一起床他就是对着镜子、哦、刷牙洗脸之后呢就开始说自己很就是很帅自己很好那我就觉得蛮好笑的，那是一种
也是蛮可爱的、啊、
对一种现代人来说是一种自我激励，但是事实上由上帝那边来的激励的肯定更好，因为圣经所讲的是一个真理，那个真理是亘古不变的，由神来的价值给我们的帮助是最大的。
对，那像可能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是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好，那这个就必须要聊到就是所谓的创造的源头，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哦、
当你观看诶，这个世界的美好，这个山为什么这么的翠绿，这个天空为什么这么的蓝，或是海为什么这么的蓝、嗯、这么的美，然后你看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的星体，有非常多的奥秘，那你觉得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嗯、
有些人觉得哦，反正它就是存在、哦、就是这样子，我也懒得去讨论、嗯、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他愿意去思考诶，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个造物主呢、
嗯、
然后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是有一个心意的，
是
他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
是
而不是随随便便就让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
嗯嗯、
所以他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然后他创造这么多很棒很可爱很 很特别的动物植物，然后他也创造了非常特别的人类。
是，
那他对人类是不是也有一个美好的心意？
嗯，
他创造这个生命是不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在这个独特性的里面，你就看见当中是有一个爱。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因为我爸跟我妈然后就发生性关系，所以我这个人就这样蹦出来，然后好像被强迫被生在这个世界上，而是我们相信这个背后有一个造物主，他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以至于他让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即使你不完美，但你仍然是非常的独特，你仍然值得被爱，这就是上帝的创造。
是，那你讲的实在是太过精辟了，那 我实在是太欣赏了。尤其呢刚才呢你所说到的，因为上帝的创造，那如 当然因为我们先上天，当然很多人是信耶稣，当然有些朋友没有信耶稣，那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核心，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之后离开这人世后要到哪里去，那我们当然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当中，我们就会常常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从原生家庭开始，从学校开始，求学学校到这个社会，我们一定会以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来成为我们的标杆，但事实上价值观本来每一个世代就不同了，所以我们会常常变来变去，但是也就是因为变来变去，我们就失去了安全感。
对，然后你的价值感就会忽高忽低。
对对对，就会开始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可能是流行这个，今年可能流行这一个，但往往这些流行的方向、流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往往在转换这样子的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似是而非，而似是而非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就造成混乱。而基督信仰事实上它没有造成混乱，它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固定的，它就是以神为中心。当情感的两人都以神为中心，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啊，他们就不会遭遇到这么多的像外面的价值所带来的观念的改变而观念的冲击。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非常好，人都是神所爱的。
对，
因为你是配得被爱，所以你所造的样样都是好。
嗯，我觉得在谈恋爱当中呢，我们非常重要就是要学习这个欣赏彼此嘛。
对，
但是就像之前我们也有聊的，很多时候这个恋爱啊，一刚开始都是很甜蜜，它有那个热恋期。
对，
那热恋期之后呢就会进到一个叫做磨合期。因为你就会发现，你们两个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看待对方，然后你要怎么样很真实的在对方的面前来呈现自己，你就会遇到这个挑战。我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
对，
但像我跟史哥哥，因为我们两个我们都相信我们都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相信彼此都是有价值的。
嗯哼，
即使我们两个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仍然是被爱的。所以当我们带这样的眼光进入我们的恋情的时候，甚至现在进入婚姻，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磨合，但我们仍然相信他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即使我们会出现让对方很受不了的缺点，可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眼光去看待对方。那我也会相信说，其实我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但是上帝仍然愿意接纳我，而史哥哥也是愿意接纳我。
是，
所以当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命价值，你就会很有安全感，
是，
你就会有自信，你的心态自然就会健康。那不只是你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能够顺利，那个跟你相处跟你恋爱的人他也会是比较舒服的状态。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而且深刻的体会神是爱我们的，而我们去面对彼此之间就是以神的爱来面对。当然我们会看到很多在磨合期岂会大吵大闹，那我们因着信着耶稣，因着看见彼此的不同，因着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能以神的爱来对待对方与我们的不同，甚至是缺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 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这个不完美就是因为先祖亚当的时候他犯了罪，所以我们一定是有一些罪行，那一些罪行就可能是造成我们缺点。例如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在刚开始呢，我们在情感的热恋期的时候就会甜甜蜜蜜，但是呢两个人相处呢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慢慢的看到对方的缺点。那看到对方缺点的时候呢，信耶稣的人他会看到什么？他会看到是神所创造的对方人是好的，但是因为呢我们人天生呢有一个就是罪性，那个罪性是从先祖亚当所传下来的，但是因着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以神的爱也来爱对方，所以我们能够接纳对方的缺点。那这原因就是因为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所以我们要效法他，效法神的榜样，让我们也来接纳跟包容我们所爱的那一位，
然后也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是有价值的。我没有想到说聊这个第二点呢可以聊这么多，所以这一集节目还没有讲完，我们要延续到下一集节目再谈两个可能会造成恋情不顺利的，有两个还蛮关键的问题，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是天天妹，
我是史哥哥，
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
不敢相信有你的存在，直到我亲眼遇见你，在你怀里我找到自己，这一生寻找的归依。
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分享，他们聊的是很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可能平常不容易察觉，但是发生特殊事件的时候往往就会浮出水面，尤其是价值感的部分，追根究底它会是很多冲突的爆发点。要记得，即使你不完美，你仍然非常的独特，仍然值得被爱，你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当我们认识自己真正的价值，看到自己无条件的被接纳，就能够效法天父的爱，去学习爱和接纳包容别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与人有美好的沟通，认识自己真正的价值， 拜拜。
牵着手，一起走。